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所以先进的技术本身啊，是中性的，善良的人拿着好的技术可以去祝福别人，但是一个罪恶的人，他拿着先进的技术，他可以造成更大的破坏。那你想想，拉麦为什么可以这么凶残？为什么他说他可以说杀拉麦的必遭报77倍？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呢？因为他有更先进的技术啊。以前啊，人没有这个铜铁利器的时候啊，要杀人是要木棒。现在呢，他怎么样？他的孩子能够打造铜铁利器，他可以用锋利的宝剑和长矛去杀人，杀的可以更快。技术越先进，杀人和犯罪的手段就越高明。所以拉麦他才有这个底气可以说这样的话。所以你就看到说，人类的文明真的在进步吗？所以如果纵览整个的历史的话，你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啊，迦南人啊，他们那些原始的宗教啊，今天我们看啊，非常的凶残啊。那个时候很多人他们用焚烧自己的婴儿的这个方式献祭给假神。但是你想想，在今天的21世纪啊，人们用无神论的这个理论来支持堕胎，来杀死不计其数的婴儿。古代的迦南人啊，那个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在这个庙里面和这个庙祭发生淫乱的方式来实行这种敬拜。那今天的人，你看到很多的这种风月场所里面放纵情欲，这种现象仍然非常的普遍。所以纵观整个的人类历史，这种嫉妒、仇恨、凶杀、淫乱这种事情，从该隐的时代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今天的人们反而把这种放纵情欲的事情要把它正当化、合理化、合法化啊。所以真的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啊，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世界上不法的事会增多，人的爱心会冷淡啊。这是圣经给我们描述的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在末世的时候的一种的光景啊，特别是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5节更具体的详细的描述末世的光景是什么。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啊。所以圣经所描述的这个人类文明的前景啊，其实并不是很乐观的。如果我们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社会，我们就不应该只是满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啊。当然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明天呢会谈到这个工作中如何实践信仰和工作的神圣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贬低科学技术的价值，因为科学技术也可以称为上帝用来祝福世人的一种普遍恩典的一个途径。但是人类如何使用科学技术，人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科学技术，这就是取决于人们的信仰啊，这就是取决于人里面的这种人性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我们会承认说，科学不是人类的救主，它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人性里面的罪的问题。包括药物啊，都无法消除人性当中的罪。这就需要上帝在基督里啊，赐下救赎的恩典啊，让人的生命能够得改变，让人性中的罪被救恩的能力来战胜，人才能够从罪的束缚中被释放出来。这样的话，人啊才能够体贴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善。当整个的社会啊，如果都被这样一个福音的大能啊所带来的这样一个见证所更新改变的话， 整个社会的道德啊，才可能有真正的改良，文明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当然在没有福音还没有传到的那些地方，人们虽然没有听过福音，上帝也可以借着普遍恩典来维护那一些地方的这个道德的光景啊，比如说上帝可以借着法律啊，上帝可以借着人的良心啊等等来约束罪恶，这是上帝护理的工作，或者说是从普遍恩典的角度上来讲的哈。但是更重要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需要经历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的恩典啊。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是如此，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其实不是任何技术上的问题，而是我们本性的问题，灵魂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生命的真相，敢于去发现或者承认我们人性深层的那些问题。可是呢，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整个世界的文化哈，会让人忽略这些问题，让人忽略人性的问题，忽略生命里面的本相。世界的文化会制造出很多文明的光环，来掩盖真实的自我。哪一些文明的光环呢？比如说学历、财富、知识、官职、权力、名望等等。人们用这一些文明的光环来定义一个人的价值，好像一个人拥有这一些文明的光环，他的是生命就升华了，自我就提升了，就好像一种自我救赎一样。所以很多人努力的追求去得着这些文明的光环，却忽略了去审视我们人性的真相。但是就算我们都得到了这些文明的光环，我们的人性也并不能够因此而改变。就是一个学术很渊博的一个知识分子，同时他可以是一个非常自私非常暴躁的一个人啊。创世纪第四章17到26节呈现的这个画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写照啊。一方面人类的技术艺术啊，在巨大的有巨大的这个成果，而紧接着你就看到人性里面的那种贪婪自私那种暴力同时并存。那也就是说，令人羡慕的这些文明的光环不能够让人性从本质上得到改变。事实也证明这一点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经常看新闻，你就会看到有一些大学教授明星商界名流他们都有这些文明的光环，但是却犯下了令人不齿的罪行包括宗教界的人士你也会看到在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师也会犯下一些令人羞愧的一些罪基督徒也会犯这样一些罪。这不是证明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没有拯救人的能力，反而是更加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人性里面的罪力量确实是很强大的，以至于靠着我们自己无法战胜。基督徒如果不警醒，都有可能在最终跌倒。这也更加证明了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罪，我们必须依靠一位救主才能够胜过罪。包括我们做牧师的，如果我把牧师当做一个文明的光环，当做一个标签贴在自己的身上，我也会走入误区的。因为牧师这个头衔不能够拯救我脱离罪。当然了，很多人觉得说牧师这标志着这个牧师的这个道德这个操守应该更高一点当然了，我觉得做牧师的我们应该在道德上对自己要求更高，但是呢，我不能把牧师当做一个文明的光环。只是被安利做牧师这一件事儿不能够拯救我脱离罪，所以我也必须脱掉各种文明的光环来面对我自己，我生命的真相，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取决于这个世界赋予了我哪一些的光环，不取决于别人怎么看我，而是必须我要自己真实的面对我自己我自己我以前呢，我是在我们老家在河南河南开封我老家在河南开封一个开封县下面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村庄那在我们那个村子里面 真正能够通过上大学后来到城里找到工作离开农村的人其实并不多啊，像我同辈的这些人呢，很多人绝大部分人呢，基本上都是小学或者是中学就辍学啊，在家里啊做一辈子的农民。当然后来现在他们也很多人进城打工了啊，但是真正考上大学的人不多，能够出国的人呢就更少了。那我呢是我们这个农村老家的这少数几个上大学又出国的这几个人啊，少数的几个之中的一个。所以我记得在我出国之前呢，回到农村老家，哎呀，村子里面的人呢真的是把我当一个文化人看待啊，因为在他们的这个世界的里面，好像觉得我要比他们在这个文明的阶梯上爬得更高一些啊，他们都会觉得啊，我比他们要更厉害，比他们更了不起。但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我并不比在我们农村老家的那些农民更高尚，我不比他们高尚。从人性的层面而言，我和他们一样，他们有的自私我也有，他们有的邪情私欲我也会有，而且从生活经历上来讲，我要比他们还败坏，因为我比他们接触更多放纵情欲的机会，我比他们掌握更多的技术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我受的教育，我的学历，我读的书，没有改变我的本性。但是如果我不审视我的本性的话，我只是看到我的学历，哎，我看到的是一个文明的光环，它会让我骄傲，它会忘记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感谢神啊，当我后来我来到美国听到了福音之后呢，当时我在首先听福音的时候，我对人有罪这个事实啊，我一点都没有怀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也邀请每一个啊在这里听这个信息的啊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我们也能够把文明的光环放下来，勇敢的来审视自己，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不要用文明的光环来掩盖住我们生命的真相，要面对自己。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面对自己需要勇气，需要勇气去甚至去承认那些自己不太愿意面对的一些，甚至一些羞于启齿的一些的秘密。面对自己需要谦卑，需要谦卑的承认自己的软弱。如果我们真的敢于面对自己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原来我不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原来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是一个很贪婪的人，原来我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的内心是有孤独的，是空虚的，是不满足的。如果我们真的敢于面对自己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事实啊，这就是我信主之前的真实的经历。在我信主之前，我就尝试用各种的方法让自己更快乐一些，更满足一些。我以前经常的酗酒啊，经常的跟朋友一起寻欢作乐，放纵自我的方式去寻找快乐。为什么我这么做？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内心有一个巨大的空洞，我并不满足，我也不快乐，所以我要制造各种的快乐来满足自己。前一段时间看到网上有一个文章哈，那句话标题很文艺哈，那个标题是说他的底色是悲凉哈，那是说某一个电影演员说他的底色是悲凉哈，悲凉。哇，我一看这个特别有共鸣，我发现我信主之前我的生命的底色就是悲凉，但是我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悲凉的本相，所以呢我夜深人静一个人孤独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我就感到那种内心的悲凉，感到那种迷茫，那种对人生的迷茫，那种内心的虚空，那种不满足。一有这种悲凉的感觉，我就赶快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啊，比如说喝点酒啊，上网啊，找朋友聚餐啊，就用这种方式去逃避面对自我。其实我们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你感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独处，为什么？因为你一独处就要面对自我， 而面对自我常常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其实是贫乏的，是不满足的。所以我们就用各种的方式去逃避面对自我。后来一直等到我2007年来到美国，来在这个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读书，那个时候呢开始去教会。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想去教会，我记得第一次去教会星期五去团契，他们这个分享见证我就很没有兴趣，中间我就跑出去跟别人去聊天去了。但是呢没多久有一次星期五晚上团契他们唱诗歌，有一首歌词呢就打动了我。这首歌词我到现在都记得那首歌叫做《主爱滋润我心》。歌词说，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哇，那一天当我看到这一句歌词我就好像是面对了一面镜子，就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就摆在了我眼前，就让我无法逃避。原来我自己的心里就是虚空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一直在逃避这个真实的自我。但是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那一刻我的心一下柔软了。从那以后呢，我开始愿意主动的去教会，愿意每一天晚上睡觉前开始愿意主动的打开圣经去读一读，我开始想要去认识耶稣了。因为我发现在我认识耶稣之前，耶稣已经认识我了，耶稣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自己，我都不愿意面对的那个真实的自我，耶稣很知道，他把我这个自我摆在我面前。当然后来又过一段时间，上帝也让我有一些其他的生活当中的经历，让我去更深的去认识我自己的罪。我发现我的底色不仅是悲凉，还是败坏。我真的那有一段时间，我开始很厌弃那一种过去那种非常自私的、非常没有责任感的、非常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败坏的生活，那种活在罪里面的生活。我很想改变，但是我又知道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所以有一天我就自己就决志祷告就承认我自己的罪，求耶稣来改变我的生命。那是我信心的一个转折点。当然在我信主四年之后上帝又一次让我更深入的去认识我的罪，让我认识到我的罪其实还不只是让我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的愁苦，更重要的是我的罪得罪了那位爱我的上帝。但是起初的时候上帝让我首先感受到，借着我人生当中的很多这种痛苦的经历来击打我，让我面对我自己的罪，让我转向了基督。所以我虽然曾经接受了高等教育戴上了世界赋予的这种文明的光环，但是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自私贪婪的一个罪人，我亏缺上帝的荣耀，而且也经历着我的罪性带给我的人生的愁苦。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如果你继续往下读创世纪第四章的这一段经文，你就会看到盼望。读到26节你就会看到盼望。我们继续看继续看回到这段经文里面看。25、26节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底下这句话很重要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哇，这一段圣经你看到了三个画面就像一个拼图有三个小部分拼凑在一起，三个画面。第一个画面让我们首先看到了人类的科学技术还有艺术飞跃的发展。第二个画面就是人性的败坏，道德的堕落。第三个画面你看到了希望，就是开始有人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代表了人对上帝的信靠，信仰出来了。 我们看到了信仰。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盼望，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求告耶和华就是求告那位能够拯救我们的人。求告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一个溺水的人，他没有办法挣脱那个大水的淹没，他就伸出手紧紧地抓住那个救生圈。求告耶和华就好像一个被罪的锁链捆住的人，他没有自由，他大声地呼求救主说，你来救我，脱离这个罪的锁链，让我能够获得自由。求告耶和华，这是人最有智慧的选择。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人类无论怎样的努力，我们通过教育，通过科学，通过技术，通过艺术，都没有办法战胜我们人里面的罪。而只有上帝，他赐下的救主，耶稣基督，可以让人从罪中得释放。而上帝预备的这样一个救恩计划，就是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动的来到人类的历史舞台上，来拯救，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成为一个人，他在十字架上来背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来洗净我们良心里面的亏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和耶稣之间呢，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交换，我们的罪归算在了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承受了罪的后果，来负上了我们犯罪导致的一切的罪债。而耶稣基督他没有罪，他完美的义就像一件义袍一样披在我们的身上，遮盖我们一切的羞耻。所以当我们披戴着耶稣基督的义袍来到我们的父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得着父神的赦免，被父神所接纳。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赎罪的工作，当然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成就了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使得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可以和父神和好，使得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可以从罪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我们可以在父神的面前被父神所接纳。我们过去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个罪人，那么我们来到了耶稣基督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可以被称为一个义人，可以被他接纳。那这是从称义的角度来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救恩的层面，就是我们的生命也会被改变。这是从重生的这个角度来谈。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意思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王朝更替，文明的兴衰，都还可能发生呢。当然需要付上很沉重的代价，但是还是可以发生的。但是比起江山的改变，更难的是什么？是一个人的本性的改变。改变一个人的本性比改变江山都要难。如果我们套用圣经里面的一句话，骆驼穿过针的眼比一个人的本性改变还要容易呢。如果这样的话，谁能得救呢？然后主耶稣说什么？在神凡事都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的，但是上帝不仅有能力改变江山，上帝也有能力改变人的本性。所以人的本性，人之本性神可移，唯有重生之神迹，上帝借着圣灵重生的工作，可以叫一个人的本性被改变。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就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哇，这句话如果不是圣经直接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一个人，一个被造的一个人，而且原来是一个亏缺上帝荣耀的污秽的罪人，怎么可能与神的性情有份呢？神是那位伟大而圣洁的神呢，神是那位绝对良善的神，我们怎么可能与神的性情有份，而且脱离了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实现这样一个人性的这样一个本质的转变呢？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十八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可以重生，是得益于圣灵的工作，当然也是得益于圣子耶稣基督他赎罪的工作。因为我们前面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一个国家的江山要被改变，在历史上通常是需要付上一个民族很多人流血牺牲的代价，江山易主了，但是人的生命要改变，要付上的代价更大。一个人的生命要被改变，需要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流出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付上生命的代价，使得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我们来到基督里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离了基督就不会有新的生命，来到基督里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句话对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带给我很大的很大的盼望。我记得2007年在密西比州立大学读书，那个时候短宣队的人给我第一次去探访我传福音，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福音我没有相信，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听，我觉得这个信息比较新鲜啊，比较陌生。但是听了一段福音之后，我刚才也分享神借着一些的生活上的经历和一些特别的触动，让我反思我自己的罪啊。有一段时间我对我的这种活在罪中的那一种啊，自私的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一种生活，我感觉到很厌弃，我很想改变，我很不想像以前那样继续的活在罪里面，我希望能够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啊。当时我感受到我周围的那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哎呀，他们都是在谈论人生的意义啊，爱呀、圣洁呀，哇，这一些我觉得是另外的一种不一样的生命。我很想去活出那样的一种的生命，但是我知道我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过去我尝试了我很多的办法，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但是当我看到这圣经里面这一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看到了一个盼望。所以有一天我就回到宿舍里，拿起人家给我传福音的时候啊，留下来的那个福音的小册子，最后一页有这个绝志祷告词啊。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关上门，我拿起那个单张，我就对着墙看，我就祷告，那是我生命的一次的转折点。我就承认我自己的罪，我求耶稣做我的主来改变我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听这个信息的朋友们，如果当中有任何的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真的我真的很告诉你说，你的人生也可以重新有再活一次的机会，让耶稣来翻转你的生命。我不是说你一信耶稣立马脱胎换骨变得圣洁无瑕，而是说耶稣可以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起点，让你开始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道路上，你会经历到你的生命会不断的被他改变，可以让我们有再活一次的机会，跟以前活的不一样，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在我们重生之后，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生命不断改变，这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经历的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不断的面对自我。那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面对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需要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借着圣经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原有的一些旧的习惯，错误的生活方式，包括一些表达情绪的方式，说话的方式等等，让我们的言谈举止都不再是随着自己的血气和本性而行，乃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行，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活出一个与新造的人相称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如果把这样一个过程生命的复兴与成长的过程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可以经历这样的一个循环。首先我们要敢于摘掉文明的光环，来面对自我的真相。当我们面对自我的真相的时候，我们需要谦卑的来承认自己的罪，愿意认罪悔改，来投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求耶稣来改变我们，求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当我们在接受耶稣之后， 就是我们重生之后，我们需要认定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的这个身份，并且竭力的去活出与新造的人相称的那种生活方式，活出一个新人该有的样式。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不断复兴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仍然要很小心，也不要再重新给自己戴上一些文明的光环，遮盖了我们生命的真相。因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是会有软弱，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求耶稣的能力来复辟我们的软弱，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更深入的被改变。所以我在杰克森教会啊，在被按牧之后到现在啊，已经好几年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在教会里面啊，平时带查经啊，带团契啊，平时跟弟兄姊妹交流啊，平时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这个人还比较温和，说话也不急躁啊，大部分时候是这样啊。但其实我仍然有很自私很暴躁的性情，只是没有在众人的面前表现出来。可能在教会里面啊，我觉得自己是个牧师，或者别人也看我是个牧师。但是呢，在家里面，在弟兄姊妹看不到的地方，我生命的真相仍然会暴露出来。我仍然需要摘掉文明的光环，面对生命的真相。啊，我记得几年前呢，有一次，我到现在我记忆犹新呢，那次我记得我妻子啊，让我儿子刷牙啊。我儿子就是不刷牙，然后我妻子就坚持要让他刷牙，然后我妻子跟儿子两个人呢，就为刷牙这个事儿呢，就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就后来变成吵架了。我在旁边呢，我就听了一会儿，我就很烦，我心里面很烦。我突然之间我就很生气，我就冲到我儿子的那个卫生间里面啊，我就拿起那个我儿子的那个牙刷，就狠狠的摔在地上，冲着我儿子大吼大叫，我都忘记我怎么叫的了。但是我特别的用力，我一下就把我儿子那个牙刷就摔成了两段，我儿子一下被吓哭了。当我发火之后，我就后悔了。我接下来我就跪在地上，我就抱着我儿子的腿，我就给我儿子道歉。后来这个事情完了以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火呢？后来我发现我内心，我有一种期待，好像我的期待，我的家就应该是一个温馨宁静的港湾啊！我觉得我期待我的妻子在家里面给我维护这样一个宁静温馨的港湾。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和儿子为了刷牙这点小事儿，把我心目中期待的港湾变成了一个战场。哎呀，我心里面那种不切实际的那种理想主义的那种梦想被现实打破了，所以我就很愤怒。其实我那时候有点生太太的气，我觉得不需要为刷牙这点小事儿让家变得这么的不宁静，我觉得根本不值得。我觉得我的太太有点太较真了啊，但是你知道跟太太发火，这个麻烦会更多啊，所以我就把气撒在儿子的身上。那个时候我没有做好一个父亲的角色，我不是为了我的儿子不听话而去站出来做一个父亲该做的角色，去教导我的儿子做一个顺服权柄的人，而是暴跳如雷的维护我心中那一个很自私的不切实际的梦想。我觉得那一刻的我就像是拉麦一样，充满了暴力。但是在平时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这样的一些生命的真相，我的软弱，被牧师这样一个头衔给遮盖掉，好像大家看不到。但是我必须要摘掉文明的光环，我要面对自己的软弱。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知道我们哪一些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在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生命的复兴和成长需要去攻克一个又一个很具体的软弱和具体的罪，面对自我， 就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勇气，愿意承认我自己在哪些方面我需要悔改，这是我们生命复兴和成长的必经之路。面对自我不是说面对完了以后就永远停留在那个软弱当中，面对自我是为了能够在软弱上去经历上帝的能力，被他改变。我记得以前有些时候跟我的妻子啊，有些时候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言语上有一些不愉快的时候，我很生气，我就会说一句话，我就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就接受我这个毛病吧。为什么呢？我就是这样一个人。那我的潜台词就是说，就我生来就这样，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神都接纳我这样一个人，你就接纳我这样一个人吧。就是给我自己的犯毛病找借口。但后来呢，我再仔细的去想，我没有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没有理由用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句话来为我任何的毛病来找借口。是的，我曾经是那样一个人，但是圣经告诉我，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神是接纳了从前的我，但神接纳我不是为了让我继续活得像以前那样，神乃是因着基督的义归算在我的身上，神照着基督的义来接纳了我。他接纳我的目的是要让我不要停留在过去的那个生命的状态中，而是为了让我被基督的能力所改变，让我去能够效法基督。所以我不能够再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个命题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要去效法基督。所以让我们能够，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敢于摘掉文明的光环，去面对生命的真相，来审视自己在哪些方面我们有软弱，我们的罪在哪些方面常常体现出来。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那个自我的谴责当中，不是陷入在一种罪疚感的当中，而是让我们看到有一条出路，上帝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投靠耶稣基督，来呼求耶和华，呼求耶稣说，主啊，你来拯救我，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种呼求是代表了我们对主的信靠，呼求耶稣来改变我这个没有能力战胜罪的这个软弱的人。你愿意接受他的拯救吗？你愿意呼求他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想这个时候邀请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朋友，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还是不是基督徒也好，我想邀请每一位在这个时候能够安静下来，能够面对自我。因为我们平时生活工作真是太繁忙，我们很少有时间愿意这样放下工作，放下家庭的缠累，来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生命的真相。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都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我们有了在世上的 不管是学历还是金钱还是房产等等，但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不是仍然像拉麦那样，在我们的里面有许多的这种不满足，有许多的暴躁，有许多的情欲？我们需要来面对自己，更需要来面对耶稣，因为耶稣可以改变我们，耶稣可以改变你，耶稣给你预备的是一个更美的生命，这个生命可以跟以前不一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呼求他。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改变你的生命，让你能够重新有一次再活一次的机会，活得跟以前不一样，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可以呼求他，你可以借着祷告呼求他。如果你还没有以前没有向耶稣表达过这样的信心的话，这是我邀请你能够向耶稣有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 跟着我有这样的祷告，可以重复我的祷告。如果这样的祷告符合你的心意的话，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他改变你的生命，你可以来跟着我重复这样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耶稣可以改变我，我承认耶稣为我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耶稣是我的主，求耶稣来改变我的生命，求耶稣给我能力胜过我的罪，让我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帮助我能够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也想继续的，我们继续祷告。我也想请每一位基督徒啊，每一位基督徒，如果你已经信耶稣的话，我也请求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也向主来祷告，也根据自己你现在自己生命当中哪些软弱，你需要神来帮助你来胜过的那些软弱。我想花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请弟兄姊妹你自己来向神祷告。我不需要再带领弟兄姊妹祷告，因为每基督徒都知道该如何祈求，如何祷告，为了个人实际的生命的情形，求神让你经历生命的复兴与成长。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